aj to vylívavíte.白宫表示将在拜习会上坦率提出美国关切问题。美中贸易逆差扩大，拜习会将如何探讨经贸问题？全球财富过去20年攀升，中国财富净值增加最多。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平章。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的首次视频峰会即将举行，两位领导人将谈到哪些议题？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带您关注。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跟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也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美国总统拜登上任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首次面谈将在美东时间11月15日晚上7:45透过视讯的方式举办。白宫国安会针对这次拜习会举办了背景简报，我们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你好。
平章你好。
耀毅，我们知道这是拜登总统上任以来第一次和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这样的视频形式的双边会谈哈。那么拜登总统预计会向习近平提出哪些议题？
是的，这个白宫国安会呢，在星期天的晚上就特别举办了一个背景简报会，来跟记者们简报说，大概有哪些的议程呢，是摆在美国方面的这个议程上面。那么资深官员强调说呢，这一次拜习会没有设立任何特定要达成的目标，所以包括最近大家所热议的这个中国发展核武这个导弹啊，这个超高音速导弹这样的技术，还有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问题等等呢，都没有预期要在这次的双边会谈当中来达成任何的具体成果。那么资深官员说呢，拜登跟习近平将会谈到经济议题，包括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多次提到的中国利用国家来补助企业，那么也会谈到供应链的问题。不过呢，关税并没有排在美国的议程上面。不过资深官员也表示呢，中方也可能会自己主动提出关税问题。那么关于美国是否会派遣官员来参加接下来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对此呢，资深官员就表示说，目前是无可奉告。那么在近期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沙奇表示，到现在呢，拜登总统仍然不当习近平是一个老朋友。不过两个人过去多年来的这个相处的机会呢，让这个美中关系的讨论变得可能。我们来看一下沙奇今天是怎么说的。
I can confirm, Peter, he still does not consider him an old friend, so that remains consistent. You've heard the president note in the past that he is, President Xi is somebody he's spent time with, he's had face-to-face conversations with, and because of that, the president feels that he's able to have candid discussions with President Xi, someone where he can raise, with whom he can raise directly areas where we have concern, whether it's security issues, whether it's economic issues, whether it is human rights issues, and he will certainly do that.
那么在这个白宫的国安会的背景简报会上呢，资深官员就提出说，这一次的这个峰会呢，这个拜习会，拜登总统会关注的两大关键议题，第一个就是要确保竞争不会演变成为冲突。那么他说，拜登总统能多次的说过，没有预期的冲突比有预期的冲突更糟糕。而拜登总统呢，将会清楚说明美国的动机跟优先事项，来避免误解。他会希望透过对话来建立常理性的护栏，双方保持畅通的对话管道，来避免误算或误解，借此来维护这个负责任的竞争。第二呢，拜登将跟习近平讨论美中之间的异同之处，拜登将会直接告诉习近平美国关切中国的某些作为，包括中国政府对企业的补助、其经济作为、人权、 中国对台湾胁迫性而且挑衅性的作为，以及科技网络战略的方面，包括像是气候变化以及国际的健康安全等国际议题呢，是美中之间利益相交之处，也会是讨论的焦点之一。那美国之音就询问了，我就询问这个国安会的官员说呢，这个拜登总统在对台湾的安全的这个承诺，还有对香港、西藏、新疆人权的坚守的方面呢，将会提出什么样子的护栏，来希望习近平能够尊重。政治官员回应我说呢，拜登总统在之前与习近平多次对话当中都有清楚表明过美国的立场。那么在星期一晚上的拜习会上呢，他也会对习近平坦率而且直接的清楚表明，人权是美国的基因，是普世价值。而美国关切中国的人权侵犯，资深官员也指出呢，中国是经常想要把这样子议题摆在一边，但是这样子议题却正是要必须直接拿出来谈的。那么我们也知道，过去十个月来，美中官员在会面之后呢，经常在台湾的议题上出现不同步的不同调的一个现象。美方呢就强调说，美国对台湾的承诺以及呢这个对于台湾的安全的这个保障。那中方之后不断的批评美国说呢，叫美国不要给这个台独有错误的讯号。那么对此呢，这个国安会的资深官员表示美国已经注意到了。过去几次呢中国跟美国方面会出现不同的论述，他也呼吁中国北京方面呢不要曲解美国的立场。那最后呢，当然是在气候变化跟新疆的人权的方面呢，资深官员告诉我说他们有信心透过拜登政府在全球供应链上的重组跟一些实际的作为呢，即使是很多现在太阳的能板或者是一些环保的产品在新疆制造，但是未来能够来改善这样的趋势，让美国可以同时领导打击气候变化，同时呢又能够顾及在新疆的强制劳动现象。平章，
耀毅，我们知道之前其实拜登和习近平已经通过两次电话，而且双方的官员是已经举行过多次的这种工作会议。那么这一次的拜习会和之前的那些会议相比，有哪些特殊的意义？另外我们也注意到会议时间是安排在美东时间的晚上，北京时间的上午，这里面是不是也有特殊的含义呢？
是的，那我们知道那个拜登总统是非常强调所谓的人对人面对面的沟通是很重要的。那所以这个白宫国安会的资深官员也表示说呢，即使是两次通了都很长的电话，但是这一次也只是一个视讯的方式呢，但是能够见到彼此的面，看到对方的这个在回应上面的表情呢，对于拜登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直接的沟通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说到这个时间的方面呢，我们知道拜登总统是现在就在刚才呢才签了这个国会通过的这个基础建设法案。那其实在上个星期就通过，他去到今天才来签署。那为什么呢？因为国安会就告诉我们说呢，拜登总统就是希望告诉中国说，今天他是能够所谓的安内然后攘外的，所以我在国内能够把我自己的民主顾好，把我的这个经济基础建设都顾好，然后对外呢我才能够跟中国来做竞争。那么同时也表示呢，在现阶段尤其习近平开始把权力集于一身的情况之下，美中两国的元首能够直接的沟通是更显重要的。那么在今天星期一的白宫新闻简报上呢，白宫发言沙奇也特别针对这两点做出了说明，我们看一下沙奇是怎么说的。
Because of the kind of the condensing of power in China, that this relationship, these ongoing discussions between President Biden and President Xi, we feel is a key part of having intense diplomacy with a country that it's important to do that at this stage. So, but the long history helps enable him to do that effectively. The president has also emphasized the need to come to this relationship through the prison of competition 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 as it relates to what we're doing at home. Today, he is signing this infrastructure bill. And this infrastructure bill is essential and important for many reasons, but one of which is for the first time in 20 years, we will be investing more in infrastructure than China. And that is going to strengthen our competition at home in addition to putting millions of people to work.
那资深官员也表示呢，在这个外交方面，拜登政府跟前朝政府的单边主义不同的是呢，拜登政府主张激烈而且有影响力之外交，就是要整合盟友还有伙伴们一起来撰写符合美国利益以及盟友价值观的国际规范，并且共同面对挑战，包括了刚刚结束的这个 COP26 气候峰会，在罗马刚结束的 G20 峰会，还有像是这个印太地区的东盟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化等等呢，美国都在这方面来彰显美国与盟友还有伙伴们一起集结起来的实力。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咨询公司麦肯锡在最新的全球财富报告中表示，过去20年全球财富增长了2倍多，其中中国的财富净增长占据几乎1/3，超过美国，成为资产净值增加最多的经济体。研究显示，全球净资产从2000年的156万亿美元增至2020年的514万亿美元，增幅为229%。中国的资产净值从加入 WTO 前一年的7万亿美元猛增至120万亿美元。美国的资产净值由于受房地产价值增长减弱的拖累，只增加了1倍多，达到90万亿美元。报告显示，美中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超过2/3的财富掌握在最富有的10%的家庭手中，而且他们的份额一直在增加。全球资产净值的68%储存在房地产中，剩下的资产则体现在基础设施、机械和设备，以及像知识产权和专利等无形资产当中。总部设在纽约的国际教育研究所周一发布报告指出，受疫情影响，美国高等院校的国际学生人数在2020年秋季学年下降了15%，新生入学人数减少了45.6%。这意味着已经注册的国际学生的总数自2015至2016学年以来第一次降至100万以下。在美国高等院校注册的近2000万学生当中，国际学生占4.6%。中国和印度的学生人数占美国所有国际学生的1/2以上。来自中国的学生人数比上一年下降了14.8%，占所有国际学生的34.7%。新冠疫情2019年12月从中国开始爆发，美国校园在3月春假前后关闭，课程转移到线上，所有学生都必须回家，有些国际学生则选择了回国。就在拜习首次视频会议前夕，美中贸易逆差持续保持高位，多项美中经贸纠纷悬而未决。这些问题能否在这次的拜习会上取得进展？拜登政府接下来会采取哪些对华贸易行动？我们今天邀请了维吉尼亚大学贸易金融副教授陈昭辉，以及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加州发展服务部研究首席廖启宏，来共同探讨这些问题。欢迎二位。
大家好，
谢谢。
好，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哈。根据这个中国官方近日公布的数据呢，中国10月份这个月度的贸易顺差创下了历史新高，其中近1/2来自对美国的顺差，其数额高达407亿美元。再往前推，9月份，根据美国近期公布的数据呢，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是飙升了15%，达到了365亿美元。那么整个今年的前9个月，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是比2020年的同期增长了14.9%，也是和所有的国家的这个贸易逆差当中最大的。那么陈教授，我想先来请教您，您觉得美中贸易逆差连续保持这样的一种高位，甚至是跟去年同期相比还呈增长之势，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今年的贸易逆差呢情况不一样，特别是最近的贸易逆差，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是通货膨胀。现在我们知道10月份的通货膨胀，美国已经达到了6.2%，这是31年来的新高，啊，就是为什么会导致这个通货膨胀呢？有各种原因了，但是的话，有其中一个非常大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美国已经是供不应求了，所以说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你必须要通过大量的进口，其中就包括对中国的进口。实际上是最近的话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所以说是美国的港口的话，它的那个就是说是它的吞吐能力、吞吐量的话，已经是大大减弱了。要不然的话，那么这个贸易逆差会更加的那个高啊。所以说这个原因呢，就是说美国说白了就是美国已经是很就是需要这么多很多的那个商品、很多的那个货物，但是的话，美国人实际上是没有这么多的劳工啊，或者没有这么多的投资来创造这些商品，所以它只能是通过就是进口。然后你大量的进口的话，是必然导致了美国贸易的逆差。所以说现在这个逆差的话，实际上不是个坏事， OK， 如果利差更多的话，实际上它通货膨胀的话会降下来。所以说的话，今年的这个贸易利差的话，我不认为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嗯，是，像刚才陈教授说的，美国的贸易逆差主要是美国这边可能是它的需求是大于它的供给哈。但是美国其实是和全世界在做贸易，但为什么和中国的这个贸易逆差却是跟其他国家相比却是最大的？那这其中有没有这个中国自身的这个贸易行为的影响？廖教授您怎么看？
我想这是肯定的。虽然美国长年以来和中国巨大贸易逆差主要根源，我想是美国国内的强劲的消费能力。但是在中国很多产业政策的确很多造成不平竞争的一些方面，那其中我想最令人诟病的就是对很多产业进行高强度的补贴。那一个产业如果受到政府高强度的补贴，当然就可以用很有竞争力的价格或是数量在世界上和别人竞争。那美国在2020年代到2021年中间，从中国进口最大宗的项目就是电子产品，包括电视、手机、相机等等。那这些项目的贸易额占了总进口的四分之以上。那这些都是中国这个高度补助的重点产业，其他像高科技产业啊、化工产业、汽车等等的。那中国这对很多这些产业，它的这个补助，它的很多产业的实质的净利，有一半以上是来自补贴的。那除了补贴之外，还有很多不同名目的优惠。那这些政策当然就是跟这个北京中央的强势经济领导息息相关。那我想习近平在很多的场合也表示这个强力支持中国实现工业自力更生的努力，所以我想这个也是他们的一个大方向之一。那除了这个直接补贴之外呢，那美国也控告中国是贸易这个汇率操纵国，刻意压低人民币的汇率，让中国出口力更有竞争力，这也是他们的这个中间谈判的这个重点之一。
陈教授，刚刚您提到说您觉得现在的这个对华的贸易逆差对美国来讲并不是一件坏事哈，能不能再请您具体谈谈这是为什么呢？
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美国的话，自从去年的对疫情进行补贴，还有就是政府的不断的可以说是救助吧，而且最近的话刚刚通过的基础设施的那个法案，这些的话通通的话会提高美国的就是说是美国的需求啊。就比方说你要建这个路建这个桥的话，那么你要进行就要大量的这些做桥做路的这些工具啊，这些机械设备，这些机械设备的话都得从中国进口。还有的话就是现在美国的话，大家我们都已经感觉到了，就是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物价在不断的上涨，但是的话同时很多工人呢不愿意回到就是去上班辞职的人反而是创了纪录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你唯一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只能是通过大量的进口，因为你国内的制造能力没有办法满足这个大家的需求。所以说的话，现在的这种贸易逆差呢跟以前的这种贸易逆差呢是不同的，而且的话是我认为的话可能也不会是太时间太长就是这种情况不会是维持太久的。所以说的话我同意就是刚才就是廖教授说的就是他们有很多结构性的问题造成长期的贸易赤字，但是最近的这个贸易赤字，特别是今年的贸易赤字的飙升呢却不是由于这些原因造成的，而且的话对美国的话甚至是有一定好处的，因为它会降低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但是您认为长期来讲其实对华的这样的一个贸易逆差还是会对美国的经济有伤害的，是值得担忧的，是这样吗？
对。
好的，那么廖教授，有分析人士认为哈，从美国贸易战，美国增加了对华进口关税以来，美中贸易逆差不降反升，这说明关税是没有作用的，您认同这样的观点吗？
我想不能说关税完全没有用处，至少就是他在要求中国采买美国的产品上面的达到效用，也是迫使美国和上谈判桌上讨论一些不公平竞争的项目。但在某些方面我是觉得我是同意的，因为实际效果我觉得是有限的。那这主要的原因呢，毕竟是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进出口贸易伙伴之一，在一些电子产品上是最大宗的贸易伙伴。那就实际面来讲，美国很难在短时间内找到可以提供这么大量而且是价格合理的国家。所以即使中国商品加上关税价格变得比较贵，但是就数量来讲是短期间内很难被取代的。 那确切来说，比如说像是一些大宗的电子产品，像是机械啊、家具，中国占有美国进口的贸易量都是最高的。那第二名的话，可能不到中国的一半。那像是手机啊、笔记型电脑，甚至占美国进口的80%到90%。那智慧手表也是超过50%。那这些产品在长年以来在中国已经建立完整的生产线和模组，还有规格要求，所以即使价格变贵，真的要转向其他国家其实是有困难的。那除了这个因素，在正常情况下消费者对价格多少都会有一些反应嘛，所以关税变贵了之后，照理说消费者应该会减少消费，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美国消费者没有办法旅游、上餐馆等等的，那瞬间家庭储蓄增加，因此对于高价格的中国产品，像是笔记型电脑啊、手机等等，他们的需求弹性变小，他们就也不是那么敏感对价格，那他们还是愿意购买，这在无形中也削弱了对中国关税制裁的这个力道。
嗯，所以也有很多的分析人士觉得，现在这个由于施加了关税之后的这个美中的贸易逆差并没有减少，也反映出来现在美国的经济可能对于中国经济的这个高度的依赖也是美国值得担忧的一点。那么这一点其实我们从这个商界的反应也能看得出来哈。我们看到在拜习视频峰会的前夕，有20多个美国商业协会在上周五是联合的致函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和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敦促白宫降低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并且扩大进口关税的这个豁免范围，以恢复美国企业的竞争力。但是白宫在拜习会的这个背景简报会上透露，关税问题并不在这次会议的议程之上。而且我们还记得，这个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上周三刚刚说过，美国是把这个对华关税视作是寻求有利地位的一种战略的一部分。所以这是不是意味着拜登政府目前并不考虑降低对华关税呢？陈教授您的看法？
简单的回答是，是的，他并不考虑降低这个关税。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中美贸易的第一阶段的这个协议是来自非常不易的，是通过了川普总统的大量的增加关税才得到了这个结果。所以说的话，他要把这个关税降下来的话，他必须要从中国呢拿到更多的让步，他才会愿意做这个事情啊。所以说，这就是所谓的就是战略性的一个 position 吧。所以说的话，他让他把这个地位能够轻易放弃的话，这是不大可能的。
所以陈教授说，拜登政府现在看来是并不打算这降低关税。但是我们也注意到，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在11月1号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说，美国会视中国对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执行情况，考虑以对等的方式降低对中国施加的关税。所以好像耶伦的说法跟这个戴奇的说法有一所不同啊。那么廖教授，您怎么看待耶伦的这番话？您觉得拜登政府内部现在对于如何处理对华关税是不是有分歧？
我想这个耶伦在11月1号谈话中间其实透露了一些愿意在关税上部分让步的信息。当然我也同意陈教授，就是他所说的，就是在整个关税的架构上面可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但是我想他在或许在一些关税排除的一些商品上面可能会有些考量，可能会考虑有些让步。那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观察点，就是贸易代表戴奇在10月的时候，他曾经表示过，美中关系很脆弱，已经到了堆满干柴的程度，一旦有误解就会造成熊熊大火。所以我想，就是就这两个财经官员的发表的看法来讲呢，我们感觉就是美国其实是有愿意让步的一个朝降温的方向，而不是火上添油的方向。在另外一方面，是刚才陈教授有讲到，美国目前面临的另外一个比关税更重要的经济问题，就是通货膨胀。那如果说在这个某些关键的一些这个项目，如果说能够把关税排除的话，我想对于这个通膨的压力可以是也减缓的。所以纵观这一切的发言还有信息的话，虽然说关税来讲是拜登政府象征性的强硬的这个表面策略，那他们也了解，我想他们也了解局部降低关税对国内通膨的压力会有帮助，所以我认为说他们整体应该保持大致架构不变，但是在有一些关税排除项目上应该会做些许的让步。
但是即使是美国这边做让步，就像这个财政部长耶伦说，也要视美中国在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这个执行情况而定哈。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在周三的时候也表示说，拜登政府现在是在与北京就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执行情况进行会谈，并且已经取得了进展。那么美国是正在评估中国的表现当中的所有薄弱环节，并且让中国负责，但他拒绝对这样的一个会谈结果做出预测。所以陈教授，您觉得这场会谈的难点究竟在什么地方？中国为什么没有能够履行啊他在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当中所做出的承诺呢？
他为什么要履行呢？现在的话你看，就是当川普总统就是当政的时候，他是通过为了得到今天就是中美贸易协定，是花了很多很多的力气，而且是集全国的那个资源，能够就是通过增加关税，然后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达到了今天的这个贸易阶段的第一阶段的协议。但是的话，拜登总统上台以后的话，从来没有说是表示过强硬的那个就是说我们要继续对强硬，继续要把这个贸易战要结束，然后达到了我们一个贸易平衡的一个贸易协议。他从来没有这么说过，没有一个就是在位居高位的美国官员出来说过这个话。然后呢，所发出来的信号呢，都是就是不是一致的。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戴奇说了一些话是比较强硬的，但是同时呢，耶伦呢又说就是说是比较缓和的。而且同时，现在的势力是此消彼长，因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现在在这个通货膨胀的这个压力下面，他们确实需要大量的进口中国的产品，所以说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是对中国的这个谈判的这个地位有提升，所以说的话，他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做出让步。
所以您觉得到这个12月31号这个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截止的时候，您也预计中国不会去真正的兑现他在第一阶段贸易承诺当中的这个做出的承诺，是吗？
我觉得不大会。
那么廖教授，您觉得这一次的拜习会有没有可能会进一步的推动中国进一步的来履行承诺呢？
我想中国在这个第一阶段的这个贸易协定，主要是有两个主要的这个讨论的项目，一个就是希望中国能够停止就是对产业的补助那这个当然我们刚才有讨论，这个基本上是不太可能。不过第二点就是说，希望中国能够采购就是美国的这个一些产品。那到九月为止达到了差不多有70%，那中国表示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造成他们采购的延迟。那我想这个主要的是在农产品啊、制造业还有这个能源方面所以我想在到这个到明年1月这个第一阶段这个贸易谈判这个他们在这个看中国到底有没有履行这个项目的时候呢，中国可以指向说他们的确是有履行部分的一些义务，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那我想对于中国来讲他们也是有一些动力要加强采购美国的能源，因为我想中国现在有限电，然后还有就是能源不足的情况，其实这个贸易谈判就是一个互相让步 give and take。 如果说美国能够抓紧这个中国他们需要的项目然后进行谈判的话，我想应该会有一些结果的。
是，美国在对华贸易问题上的这个战略目标哈，除了我们说到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之外，还包括这个敦促中国进行结构性的经济改革，减少政府的补贴，改善知识产权的保护，扩大市场准入等等。那么刚刚廖教授说到了，基本上在这些问题上的这个谈判是很艰难的。那么陈教授，您觉得拜登政府目前在这些问题上有没有取得什么样的进展？或者你刚才说到觉得拜登政府可能立场有些过于软弱，那您的建议是什么？
首先的话，就是这个是个非常棘手的毒，我完全同意廖教授的看法。当时在川普总统在这么强势的一个势在必得的这种情况下，也没有办法解决。也就是说，我们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拜登总统上台以后，从来没有对这方面发过一个看法，包括这个贸易代表戴奇贸易代表也没有说过这方面的看法。所以说的话，我认为就是说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在目前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如果他真的希望，如果美国政府真的希望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那呢必须的话就是要真正的就像就像以前川普总统一样要把所谓就是把这个 game rule 要非常清楚的弄清楚，就是说是把这个路通向这个目标的路要一定要讲清楚，要不然的话是根本不可能的。
嗯，好的，非常感谢陈昭辉教授和廖启宏教授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来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好，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